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造就这一帮不配的罪人。我们今天蒙了何等的恩，那是你怜悯。父啊，我们从前是与你为仇，与我主为敌人，但我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你所预定的日子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主啊，你赦免，你流血涂抹我们一切罪恶的过犯，我们都是你所重价买赎回来的，是你宝贵的儿女，是你宝贵的产业，又是我神眼中的同人。感谢你，赞美你，乔巴夫，你今天再次的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罪恶和过犯，好在我们守节心清来到你的圣殿，好在我们守节心清将我们的需要，将我们的祷告献在你的堂前的时候，父啊，是你所悦纳的，是你所喜悦的。感谢你，赞美你，阿爸，我们将今天站在这里正道的张福堂牧师交在你的手，愿阿爸父你亲自怜悯他，愿阿爸父你使用你所拣选的器皿，借着他的口传讲你的话语，传讲我们主耶稣基督今天复活的信息。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圣灵也亲自在这里自由的运行，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父啊，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难处，你知道我们心中的艰难，你也知道这个世界的邪恶，知道这个世代的黑暗。我们也将今天在全地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一同聚集的各式的教会，全然交托在仰望在阿爸父你的手。我们知道有一些甚至不能正常的聚会，不能正常的聚集敬拜，父啊，有你的旨意，也有你的恩典，我们祈求你帮助你的儿女，帮助这些受患难受逼迫的各处的教会，父啊，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儿女心中对你的爱，复兴你，复兴你的工作。感谢你，赞美你，父啊，我们也将教会当中软弱的患病的，家庭当中有困难的，肢体都交托在阿爸父你的手，愿阿爸父你亲自的怜悯，愿阿爸父你特别的看顾。我们知道我们有朝一日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我们仍然有我们心里面所牵挂的，有我们家庭的各种的软弱，父啊，我们在当中祈求你怜悯，既显明你的旨意，更显明你的恩典，更求我们肢体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相顾，为我们彼此难担的重担不断的去祷告和祈求。感谢你，父也将今天聚集在这里各项的事工都交在你的手，无论是文字的事工、释放的事工、接待的事工、主日学的事工，还有厨房的事工，也祈求你祝福在这事工当中所站立的、所侍奉的众位肢体，愿阿爸父你也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赞美你，祝福你的儿女，祝福你的话语，垂听我们不配的、不完全的祷告。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主题是马太福音的第49讲，弥赛亚的复活。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
果然被大当中，因为有个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
他的使者就如大拉下的浑身乱象，甚至和死人一样。
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所的地方。
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
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好去要报给他的门徒。
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
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并见我。
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
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银钱给兵丁说，
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
那若这话被群属听见，由我们见他，保你们无事。
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
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
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请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示范献唱，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
Thank you. 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了一个主日，今天呢也是我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讲啊，也是整个的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高分来到了啊，我们要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做成的伟大的事工是不是足够我们一辈子的享用，足够历史历代的所有的他的子民来享用这个奇妙的空前绝后的惊天动地的天翻地覆的一个伟大的事件，而且这个事件是跟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发生必须的关联的一个事件。我们今天用它来结束我们整个马太福音的分享。那我们先来看看，那马太福音我们已经整个的我们在用了49次的讲道，今天要结束我们整个马太福音的分享。那我们说在整个里边呢，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跟他的受难，当然我们说是不可分割的，耶稣基督的死他带来的这个复活是伟大的一个信仰，是超越任何宗教的信仰。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呢，我们看到了在受难前的准备里面，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说耶稣舍命不是被迫的，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是没办法的。如果说对政权来说，对这个世界来说，他不是没有办法的，他自己把命舍去好办在他的取回来的。如果耶稣不得不为我们死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因为我们的过犯他被交给人的。那我们要知道耶稣来死而复活不是主要不是来证明他是神他多么伟大而已，他不需要的，他不需要借着死不需要借着复活来证明他的伟大。所以耶稣基督来死埋葬复活再来，那真的就是为了每一位他的子民，就是为了他要拯救的罪人。所以这个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好，在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在受死之前呢，他已经做了预言，他已经做了预告，也设立了最后的晚餐，也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来造就他的门徒。然后在科西马尼园耶稣知道他必须定十字架，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我们看到受难前的准备里面，那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不死我们就不能活。所以一粒麦子若不死他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上帝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农业的方法知识，让我们能够明白很奇妙的，当一粒麦子种在地上的时候它会死掉腐烂，结出一个麦芽出来，长出一只那个麦子的麦苗，就长大了结出麦穗。那一个麦穗我们用什么形容呢，叫沉甸甸的麦穗。可见有那一粒麦子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很感谢主。那受难前我们看到他的受审，我们总是告诉大家一定受耶稣受审即被判死刑，看人权统治之危害，人权政治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希望。无论什么样的一个相对相近的政体还是相对更残暴的专制主义，都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希望。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是从基督受审看到了人权政治的黑暗与危机，无法给我们带来希望。那我们也看到了什么十字架上的七言，这时候看到主耶稣基督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表现出来的，他不是在那里愤世嫉俗，也不是在那里自哀自怜，乃是让人充满着爱，充满着对这个世界的宣告他公义的审判，同时表现出他深切的对灵魂的爱，也对他亲人的看顾，对他门徒的看顾。这就看到我们看到了紧接着我们看到受难时耶稣所发的神迹给我们开启了人与神之间一个美好的关系，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本来是不可能的， 罪人是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的，因为人是黑暗的，上帝是绝对光明的。但是你我今天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个本来充满污秽的一个罪人，竟然能够来到一个圣洁的救主面前，伟大的创造主面前，那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是耶稣基督他成全了，所以殿里的幔子列为什么两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这是伟大的一个开始。我们不再有人成为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唯一的中保，把我们罪人直接带到至圣所，带到那个最深处，跟上帝可以有生命的关系。所以每个基督徒，这就关键看什么，圣灵到底有没有重生你。圣灵重生的人，我告诉你，你不要看他现在还有多少问题，你不要看他现在还有很大的危机，都不可怕。为什么？因为圣灵一定会帮助他到底的，一定会帮他得胜的。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重生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没有真正得救，没有圣灵内住的那个挂名的假基督徒，那个其实危机是更大的。我总是告诉大家，其实教会面对外面的逼迫是从来没有失败过的。我告诉你哈，就是教会面对非信徒，面对那些政治的逼迫，面对文化的侵略，面对任何无神论的抵挡，面对其他异教的攻击，包括伊斯兰，包括共产主义，对教会的逼迫都不可能胜利。但是其实对教会呢，最大的可怕的攻击是什么呢？是教会里面假弟兄的危险，假信仰的危机，给教会带来的冲击是更大的。其实你有机会去欧洲看一看，有机会你到美国的一些自由派的教会里去看一看，你就知道那个不可理喻的那些打着基督旗号也在那里敬拜神，但里面的内容完全偏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不可思议的，你想不通的。就像我那个弟兄在苏格兰长老会的发源地读博士的时候，他参加一个教会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詹牧师在英国，在苏格兰，或者在这些都是长老会的发源地，怎么会这样呢？他们这些的信仰怎么会那么肤浅，明显错误的东西也在教会里面可以在讲台上冠冕堂皇的讲出来呢？他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他在陪着他的妻子在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参加耶鲁大学附近的一所教会的时候，他很兴奋，终于在美国参加拜饼聚会了。结果谁知道拜饼聚会的时候，那个牧师说，什么人可以领饼呢？信主的可以领饼，不信主的也欢迎你领饼，伊斯兰教徒欢迎你来领饼，佛教徒欢迎你来我们教会来领饼。因为大家都是有信仰的人，上帝让我们从各自宗教里边得到拯救。所以那个弟兄傻了，那个弟兄觉得别人都领了他不敢领了，他说这个饼不能领，这个饼好像不是真正的主所设立的那个圣餐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这个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信徒兼祭司，我们今天每一个信主的人被，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重点是，你到底有没有复活？你没有复活的生命，永远是一个死的生命，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等会我们会强调这个。我们来看什么呢？受难时，感谢主，让一个平时我们看来软弱的基督徒，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站起来了。所以我总是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真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不要随便去判断你的弟兄姐妹，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今天你刚强了，不代表明天你仍然刚强，今天他软弱了，不代表他明天还是软弱的。上帝拣选的拣选的子民，有软弱的，有跌倒的，有惧怕的，有勇敢的，有充分验证的，有后边去收拾战利品的，有妇人，有儿童，有战士，有站在战场上发抖的，都没有关系。但是上帝会做他的工作。所以我们看约瑟这个义士，他本来是软弱的，他是在 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官，他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在众人面前。但是耶稣却在什么最关键的时候他出来了，他做了一件别人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把耶稣的身体什么安葬掉了。所以那些不是我总是我很反对，除非关于真理的探讨里边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探讨，但是一定要对事不对人的基础上，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那个不是绝对的对和错的时候，我一般要回避，我不参与讨论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这个人际关系的问题，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的问题，如果我们卷进去会让你很麻烦。除非它是一个很清楚的，而且每个人的做法我们真的很难说对与错的时候，我们最好就不要去参与，让神来做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这些。所以这个约瑟这个意识在当时你知道吗，如果是你的态度会怎么样？哇，他害怕犹太人不敢承认，公开承认信仰。如果你遇到他你会怎么样？你跟他定个罪吗？你要对他进个审判吗？都不应该。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拣选每个人，他在他关键时候上帝会使用你。我们不要去从表面上来判断一个人，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那我们什么呢？这次我们看到一个约瑟把耶稣基督给安葬了，安葬了耶稣的身体，这很重要的。好，然后呢紧接着我们看什么呢？我们说讲耶弥赛亚的复活里边我们会有两个内容啊，一个什么呢？是讲弥赛亚的复活，这是第一。我们说讲复活，一个是弥赛亚的复活，这是讲客观的事实。我们反过来一转讲复活的弥赛亚，这个不一样。如果讲弥赛亚的复活，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是证明你基督教的一个圣经上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理念而已，或许是真的，或许是假的，或许是一个宗教的理念，或许是一套梦想的一个大同社会的一个梦想而已，或者你的导师精神复活而已，他活着永远住在你的心中，那个不是信仰。但是弥赛亚的复活是一个客观的事，我们要确认的基础上，我们更要去经历那个复活的弥赛亚，要用你的心灵的眼睛来真正的看到。我们说，所以呢我们说弥赛亚的复活，我们看到旧约的预言，弥赛亚自己三次的，其实四次的预言，其实啊，天使宣告弥赛亚的复活，以及空坟墓来证明弥赛亚的复活，还有这种黑白颠倒的绕来绕去的捏造各样的谎言来更加证明弥赛亚的复活，他们想是非颠倒，想把弥赛亚的复活用一个虚假的阴谋谎言来掩盖，更加证明弥赛亚的复活。好，我们今天呢，我们上次看他们，我们看第二部分叫复活的弥赛亚，这些事件我想很快的过一过，但是我们后面要看一个很重要的对复活的一个宣告和带来的影响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弥赛亚的复活里面，我们看他向玛利亚摩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曾经在身上被他身上附了七个鬼，耶稣基督把他赶走了，那耶稣基督复活向他显现。我们看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上个礼拜看到了什么？向众妇女显现，哇，姐妹们是有福气的哈！这就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姊妹比弟兄多，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了，因为姐妹比弟兄谦卑啊，上帝对姐妹们的看顾真的是很宝贵。虽然弟兄在城门口荣耀上帝，姐妹们在家里边收拾战场，来为主而活，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去保护好自己的家庭，去支持自己丈夫在城门口来荣耀上帝。我们看到这是妇女们却深得上帝的喜悦，你知道吗？我觉得我常常想，我经常想呢，耶稣在地上的三年，他到底是一个常常微笑的呢，还是常常板着面孔的呢，还是常常那种沉重的肉身，那个很忧国忧民的那个，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耶稣是无家庭美容的，他是面容枯槁的，他好像是什么，是种好像有人说耶稣有点未老先衰的感觉，我不知道，所以耶稣没有把他的画像留下来， 但是无论如何感谢主，那但是我却感受到很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呢？耶稣在世竟然有一帮妇女们是跟着耶稣的，很奇妙哈。而且你知道吗，耶稣但是带着十二个门徒啊，其实对耶稣忠心跟随的那帮妇女们也供养耶稣和他十二个门徒的生活的需要。因为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在那个时代每个月的需求也不少，但是一帮妇女们来奉献钱来支持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这个很奇妙。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向那些爱慕主的人啊，那些妇女们大家都已经信主的哈，都是信主的，这些妇女们他们爱慕耶稣，在七日的头一日天没亮的时候带着香膏，因为他们想想他不知道前面的预言，耶稣的尸体在安葬的时候还没有，好像没有按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去预高了他的身体，其实已经高过了，但是只不过妇女们还没有完全明白，所以感谢神却向他们显现。我们看到吗，他向彼得显现，但这里面我们大家明白，其实主彼得你知道吗，你记不记得耶稣在其实在主最早呼召彼得的时候，在耶稣还没有被抓被钉十字架之前，彼得在打鱼，打鱼一夜没有打到鱼，主来了，他说怎么样，彼得说我们整夜鱼都没打到鱼，耶稣说没关系，把网撒在船的右边，耶稣但是彼得又说哎呀主啊，我们整夜都没打到了，你还可以吗？但是他后来就说既然你这样说我就撒吧，就一撒打上了多少条鱼啊，这个数字你们记得挺好的，153，153条小鱼。所以有时候你要记得153这个数字很有意义啊，153打上来153条鱼。彼得说这个彼得是干什么，哇主你真伟大，不是的，彼得跳到水里去，他说什么，主啊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个什么罪人，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一个被主拯救的人的那个被关照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感觉自己毫不配，自己觉得根本不敢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但是感谢主，随着彼得后来呢几年跟着耶稣呢，彼得好像忘记了他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似的，他开始觉得自己不错了，他很伟大，门徒中的门徒，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主啊就是你不能上，不能被人钉死的，宁愿我为你死我都不能让你死的，这样的一个开始，不知道他是谁了。彼得也是如此，摩西也是如此，摩西本来是被上帝拯救的人，他很谦卑，在埃及王宫长大，后来知道他是希伯来人的后代，他谦卑，他放弃最终之乐，愿意去看他的希伯来同胞，本来很伟大，但是他伟大过头了，他要自己的能力拯救以色列人，结果呢杀了一个埃及人，结果后来他要帮助他的同胞的纠纷，就他们不买账了，所以摩西被法老王追杀，在旷野40年里面他明白了他不算什么，那个意向没有改变，上帝要继续借他拯救希伯来人没有问题，但他终于明白他自己不算什么，没有上帝的同在，没有圣灵的帮助，你是谁？所以彼得在神属灵的经历里面开始了主对他的显现，再一次的三次不认主，主三次的来坚定他的信心，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你爱我吗？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彼得主耶稣第三次问他，不再用阿巴克啊什么，用什么，他用的是朋友式的爱，用朋友式的爱问他说你爱我吗？耶稣不但是神的儿子，他为他舍命，耶稣也用朋友式的爱问他，其实我愿意，我并没有居高临下，我是愿意跟你彼得做朋友，我们要的是结果，耶稣要的是过程，结果也就好了，我们很多人只是追求那个结果，我们以为你好我好大家好就解决问题了，耶稣是看重你的心，耶稣是希望赢得你的心，耶稣他愿意敞开他的心给你，赢得你对他的心怀的敞开， 耶稣也知道表面的顺服不是真的，表面的那种对主的心态，他要不是主耶稣基督他所看重的，他要看重你的心，他要得到你真正在心里面对他的爱。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彼得身上所表现出来那个温柔，但是 主对彼得的责备也是超过对其他门徒的责备。耶稣对他问的只有一次对彼得见口的说撒旦退后去吧，这个话好厉害。那我们一对他说彼得是撒旦吗？当然不是，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要好好在他身上做那个他要被主所使用的最伟大的门徒，他要被神对付的是最厉害的一个门徒，绝对不会含糊的。大家记得不要认为，不要因为被主的管教你会去气馁，去认为主好像轻看你了。我告诉你主对你的责备越厉害，主对你所使用的程度会超过你想象。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你看三次不认主，他也重操旧业，但是耶稣却把呼召出来了。最后主耶稣基督，我们说幸亏彼得三次不认主被主惊了，否则我们经常讲天主教虽然把彼得先捧为第一个什么教皇，但彼得从来没有说他是教皇。大家都要记得，如果彼得没有经历三次不认主的话，他绝对把自己放在一个教皇的位置了。小心小心，彼得是伟大的人。所以为什么保罗在，你知道吗？我相信保罗在看哥林多写哥林多前书，彼得看，我不知道彼得有没有看过哥林多前书，可能没有哈。如果彼得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会高兴吗？保罗怎么说的？听说在你们中间有接斩的事情，但是保罗没有抽签定罪，指出他的罪来。怎么事情呢？就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是说你们说保罗的，有人说彼得的基法的，有人说你们是属亚波罗的。好，这是 我问你啊，如果你是彼得的门徒，看到这份信你有什么感觉？喂，什么意思啊保罗啊？我是说，我属彼得的不好吗？我说我属基法的没问题吧，彼得很伟大，我是属亚波罗的也挺好啊。小心，保罗在哥林多，我们阿高廷快讲完哥林多前书了，保罗告诉你，你不是属保罗的，你不是属基法的，基法彼得从来没有说你是属于他们的，我们是属基督的也不对。哎，那哥林多前书他说那个时候说属基督不对，你要把保罗彼得跟亚波罗跟基法跟基督并列，你就错了，明白吗？你把基督，哦，我是你们属保罗的，你是属基法的，你是属亚波罗的，你是属基督的，这什么意思啊？你把基督跟彼得、跟亚波罗、跟保罗同等，你在拜偶像了，你高举了一些神的仆人的地位。过于基督的位置都是拜偶像，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感谢主在彼得上所对付那个工作相当的伟大。彼得上帝爱之深，对他的功课也很深，我相信这是神在每一个他的仆人上要达到的一个功课。所以我们要彼此的祷告，为着彼得在主里边能够被坚定起来来祷告。所以我们看到没有，在这里彼得他，我们看到第四点，在以马忤路上的两个门徒的显现。这两个门徒我们看到了，本来他是什么很忧愁的，为什么他们老是被钉十字架了？他们甚至听说到什么程度呢？那几个妇女呢，天没亮去到那个坟墓的脸上呢，他说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所以这个门徒很忧愁，他们也知道他们老师被钉十字架，也知道老师的尸体不见了。他唯一的不没有信的是什么呢？他们不能确定，不知道耶稣已经从死里什么复活的这个确信没有，所以他们是忧愁的。感谢主，耶稣遇见他们，开始跟他们讲解圣经，他们还是没有明白。等耶稣 突然开他们的眼睛的时候呢，他认出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不见了。你注意，这个加了一个什么话呢？门徒的心就喜乐了。你去看这段经，我们不去看这个经文啊，这个经文很长，好吗？你看到这两个门徒呢，竟然在耶稣跟他们在一起的，他们竟没有还是忧愁的，因为耶稣还没有显现给他们，让他们认出耶稣来，他们还是忧愁的。但是呢，到底有个奇妙，但耶稣跟他讲解圣经，他们心是火热的，但还没有喜乐。等耶稣从死里复活显现给他看的时候呢，耶稣已经不见了，他们就喜乐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得到了一个什么信息呢？弥赛亚真的复活了，而且不但复活了，复活的弥赛亚就在他们什么眼前真实的显现过。我告诉你啊，这个不是吹的，不是你在概念里面去给你一个精神寄托所带来那个喜乐，远远超过，比你结婚要喜乐，比你本来在医院里面抢救，医生说你明天就死了，结果你又没死，你又活过来了，那个喜乐大不大？够大的。但是如果你对耶稣的复活的喜乐没有超过那个喜乐的话，你真的要求主继续帮助你。我们等会会给大家看再其他，我们看什么呢？第四个是什么？第五个什么呢？出现除了多马以外的众门徒显现。你看在那河边，那些门徒还在打鱼啊。彼得说：“你们干嘛？我要去打鱼了。”结果那些门徒怎么？我们跟你去打鱼吧，重操什么就业吧。但神会让他重操就业吗？不可能。结果呢，那些门徒们因为什么？彼得还是老大嘛，彼得还是不错的。但那时候彼得已经谦卑了，彼得说：“我不配，我先去打鱼，我先维持生计吧。”结果门徒们跟着他们一起去，多马不在。但后来多马，门徒告诉多马说：“我们看到耶稣了。”多马不信。我们看到什么呢？也包括像包括多马在内的众门徒显现。我们多马这个名字本来就多疑的意思啊，他不太容易相信，除非他亲眼看到，他要讲究实证的一个门徒。结果耶稣现场显现，让多马确信弥赛亚的复活。这个我们能够看到，就连一个多疑的人，主，你看他们在十二个门徒里面啊，在这个里面有人是多疑的也没关系，主会按照每个信心的程度来带领他，恰到好处，不要轻看，不要去随便呢判断别人。凡事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些话我一讲，我们有时候觉得很好抽象哦。这话当然你讲的是对的，都是圣经的话，都耶稣说的话，但是好像跟现实就没有关系，到现实中好像你不太现实，你怎么把这个经文处境化，云里雾里的，不是的。但是他不是顾此失彼的，不是矛盾的，还是在属灵里面怎么去看，要看在主里面的潜质，然后神会按照每个基督徒，当然要因材施教，每个人有不同的特长，不同的恩赐，怎么帮助每个弟兄姐妹扬长避短，那当然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需要学习。但是你的态度更重要，你的美德更重要，而这个美德是因着你对复活的大能的信靠所生发出来的美德，这个是别人不能给你的。所以感谢主，我们在看什么呢？现在加利利海边的七个门徒什么显现，这个在约翰福音特别记载，跟着福音特别记载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好，我们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请把打经文打哥林多前书15:6-8这三个人，我们就开始，我们就来把复活的弥赛亚显现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不是讲事实而已啊，事实我讲的什么呢？是复活的弥赛亚，他真实的活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今天我很担心，很多人把它查什么？查圣经，把它当成个圣经客观事实而已。因为你只看到字面的事实，我觉得是不够的。你要看到什么？复活的弥赛亚跟他们显现了，有没有在你的面前？ 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面，这个很关键。来，我们请一起读这个经文，来，预备起。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虽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圣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喘息还生的人一般。这里面讲到什么呢？你看，这里保罗自己来确认，他耶稣基督显现不是就显现给什么呢？哦，他十二个门徒啊，就这十二个门徒就串了一个故事啊，因为毕竟是老师嘛，那个要串了一个基，把老师的基督教这个宗教继续传扬下去嘛，续写经典嘛，就开始写了这个耶稣复活的故事了。不是的，为什么不但显给那些使徒们，也显给什么五百多弟兄看？哎，五百多弟兄看，看到没有？五百多弟兄看，而且当时保罗写跟那些说一大半到如今还在，真实的存在。还有呢，却已经睡了的，怪不得在我们聚会里面有人睡了了。有人在睡吗？但你这个睡还会醒过来，还不错，幸亏主还让你活着。感谢主。所以呢，那讲什么？这个睡呢是什么呢？说睡就已经睡了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神的儿女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已经回到主的安息主怀了。那个睡就是肉身死亡的睡，就是哥林多前书说的，你们其中什么睡的也不少，有些被主管教，肉身死亡的。感谢主啊！好，那我们看什么呢？有这个雅各是谁呢？以后先给雅各看，这雅各是谁？在耶稣的兄弟，因为那十二门徒里面第一个被杀的是谁啊？雅各是第一个被主为主殉道的，所以那时候他耶稣复活之后，当然他也确实显那个雅各也还没有，后来我们知道很快雅各被杀了，那个也是，但是那个雅各这里显得显现的雅各不是使徒雅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也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他也成为后来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那不是，不然的话，你看到没有？耶稣其实在被抓之前，耶稣他的兄弟还是不信呢，他很多兄弟是不信耶稣的。但是后来说教具体说什么时候信的呢？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无论如何知道，我们看末了也显给什么？这是显给谁看？显给谁看？也显给什么？保罗看。保罗谦卑地说：“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好了。这些事实，那我们看到呢？这是我们看到了复活的弥赛亚，活生生的在这。我们只是列举一系列事实来。其实，今天你会问一问，耶稣有没有复活给我？有没有复活在我的面前？有没有复活在我的生命中？这个我们等会要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什么概念呢？那我们来看看呢。好。那我们来看看弥赛亚的复活，这个我们今天用这个来结束，我们很快的把经文本身来看完。复活的弥赛亚升天前颁布的什么大使命是什么？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不是你我有什么能力，不是你我有什么权柄，但是耶稣基督他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传了十个人，传了一百个人，被九十九个拒绝了，你会怎么样？会不会影响你继续传福音的勇气呢？不要去了，因为人人有上帝的权柄。为什么？因为你传的福音拒绝你了，那些人是被你的福音定了他们的罪，他们将来面对永恒的那个火湖的审判，他们自己也知道是他们该得的。上帝的公义借着你所传的福音显出他的荣耀，因为耶稣就是有权柄，他有审判的权柄，他有一些好。那世间大使命内容是什么呢？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什么门徒。所以感谢主啊，那你要对圣经什么时候你们要去， 不是让他们来。万民，万民是不是每一个人啊？没有说 nation， 每一个民族，你要到每一个民族里面去传福音，特别是没有基督徒的民族，或者是还没有全出教会的民族，也就叫未得之民。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谢主，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这是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具体的我会等会具体完我们做事务报告，但我的应用里面是，所以为什么七月份我们要组成一个短宣队去到拉萨，我们今年希望去藏族宣教，所以我们计划在七月十号左右出发拉萨，在拉萨待3到4天，然后再去到格尔木，再去到青海的海南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去跟那里的，我们真的要去到那个最原始的藏民家里去传福音，然后我们大概15天左右再回来。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来领受主耶稣给我们传福音的大使命，去传福音给万民。这就是为什么我被神带领，从92年开始在广州开始服侍中国没有福音的少数民族。所以92年我服侍第一批是海南军化人、村化人，我第二批服侍就贵州布依族人，第三批客人是达瓦族跟鄂伦春族人，第四批客人带来了水族人。那时候这个民族真的没有福音，包括最近大家在群里面看到那个什么，看到一个美籍的所谓华人曹三强，他被判刑，对不对？十几年前我跟他是非常好的朋友，那时候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就因为那时候他在贵州水族捐款给他们盖学校，盖那种从美国筹款跟水族地区的孩子们盖学校，他在广州路过广州，听说我也在水族里面传福音，别人就介绍我们认识了。因为我们是共同对贵州的布依族跟水族的福音的负担，我们有几次交通，然后我去到贵州，有一次他也在贵州，我也在贵州，结果我们在一起。不过他是当时他走的是什么呢？是从上往下的福音，跟官方联络来希望带来福音的。我们是走群众路线，我们是跟只跟那些最贫穷的人联系，进入他们的家里面。所以后来我们又合在一起来，一起为这个民族施工来祷告。看到没有，在历史上很多的人你知道吗？后来我还认识一个没见过的老姊妹，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认识他，他怎么认识我的，到现在我没见过面。几个香港的弟兄姐妹来跟我说，知道我在跟一帮布依族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说，哎，张弟兄啊，你认识香港的一个什么姐妹吗？一个老姐妹，已经80来岁的老姐妹。我说我不认识。你为什么提到她？他有机会我也会把你的消息分享给她，她已经不能随便走动了。但是为什么他跟我提到这个老姐妹呢？他说这个老姐妹有一次跟他分享，这个弟兄姐妹本来也没介意这件事情。他说这个老姐妹从来没有去过布依族，他却为布依族的福音工作祷告了30年，从来没去过，从来没接触过布依族人，他只知道在贵州黔南有布依族人，他也当然中国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但在这个老姊妹的心里面很奇怪的，他第一次听到布依族这个民族的时候呢，就开始什么呢？开始为布依族祷告的特别强烈，是不是他们有衣服穿了？我不知道啊，布依族嘛，但他不是真的。后来呢，这个概念呢，他就一直为这个民族祷告了，你知道吗？这个弟兄见过这个老姊妹。他在见到我的时候呢， 他说感谢主，上帝听了他的祷告，让我终于遇到了，至少我遇到了在福音组里面传福音的人。这是谁的工作？上帝的工作。我后来一直想见个老姊妹，到现在也没见过，或者他已经不在世了，我不知道。那是十年前一个弟兄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说好吧，有机会你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事工分享给他，也给他带来什么安慰，就像那个什么在圣殿里服侍那个西面一样的，他见到了婴儿耶稣说，主啊你释放我吧，可以让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为什么呢？就是他亲眼见到了弥赛亚的救恩，他心满意足。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对基督来说，我们要应该什么？对这个天国的福音要有足够的负担，来传福音是万民做主的什么门徒。我们要感谢主。好，第二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呢，对一个教会来说，他必须要施行圣灵。当你传福音给这些人了，这些人真的信主了，第二步是做什么？就是这告诉要建立地方教会，大家要记得。所以我为什么鼓励信主的人传福音还不够，传福音之后他真的信主了，神必然要把他的羊聚在羊圈里面，要一同的敬拜来洗礼。甚至这里面有提到的，我们说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接纳他们为教会的肢体。所以这就是教会的圣礼是不可以去废除的，直到基督再来。所以这就是每年我们要有洗礼，要有掰饼，每个月有一次掰饼。一个地方教会它需要被主建造。所以我告诉你，很多弟兄们不太明白这个，对教会的委身总是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借口，很多的推脱。有的人是自私的，说我不想被管束，我在中国本来就不自由了，就被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了，我为什么委身教会？我信主的就是教会神的儿女了，谁敢来否定我啊？我可以去哪里？我可以不去哪里？关别人什么事啊？这是错误的概念。你有普世教会的概念是没有问题的，但你必须有地方教会的概念，否则我告诉你，有妈的孩子现快报，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你不信你走一走就知道了。在教会里你没有委身地方教会跟委身地方教会是不一样的，你看看他生命你就知道了。这不但是对神负责，对你自己负责，对你的家庭负责，对你身边的弟兄姐妹负责。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所以呢我们要大家明白什么呢？要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这个不是一个洗礼的这个形式而已，是见证了基督的死埋葬与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的一个彰显，而且是弟兄姐妹一起见证。我们经常讲洗礼绝对不是什么呢，不是只是对洗礼本身。那样我们每次教会的洗礼啊，为什么要邀请尽可能的弟兄姐妹什么呢？委身呢？尽可能弟兄姐妹一起参与呢？那样我们的洗礼一般我是尽量什么，在特区会里面，弟兄姐妹，上周特别在阳江的时候，去年洗礼大家记不记得？说那游泳池啊，说不行啊，进去要买门票啊，就是而且站在外边看不到里面啊，但是干脆为了省钱，牧师你就带着几个洗礼的人，这都带着几个帮助他们的人进去，然后其他弟兄姐妹就在外面等候就可以了。后来我们祷告以后，我们说不行。我们还是要弟兄姐妹一定要在场。后来说宁愿买门票，哎，感谢主。后来呢，他给我们团队票，就比本来一个一个进去骑游泳呢要便宜很多很多。结果呢，埃及都给我们一口价，我们当时100多个人进去，就给我们什么几十块钱就可以了。他就我记得几十块几百一两百块钱还是三，反正就进去了。那我觉得这个钱是应该花的，为什么呢？因为见证洗礼真的不是。施洗的人跟洗礼人之间个人这种关系是教会性的， 你看到没有，奉父子圣灵的给他们施洗什么，是全世界的教会，借着奉圣父圣子圣灵们给你施洗的时候，表达了与基督的联合，你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那我们为什么掰饼说要没有带受洗的人不能领饼呢？你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是给你一个地方教会的概念，你信主了已经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了，但是你的洗礼表达了你跟上帝的委身，也是跟基督的委身，也是跟这帮弟兄姐妹的委身。所以我们为什么洗礼完之后马上掰饼呢？就是因为接纳我们是不但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你是一个地方教会的一体的人，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吗？一定要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这是很多讲大使命的时候不太讲的。你们讲大使命就是讲，一个是广传福音，第二个是门徒什么训练，对不对？其实我认为大使命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什么？就建造教会，施行圣礼。这就为什么成熟教会的重要的三个特征是什么？全备的教导圣经的真理，正确的施行圣礼，还有呢，执行教会的惩戒。这是成熟教会的很重要的三个要素，你一定要全备的教导圣经真理。而且我最鼓励大家尽可能的以经解经，释经学的讲道，我们成为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讲台事工的伟大的目标，不要断章取义。我们需要有主题，但是不能长年累月的主题。我们也需要释经学的这个讲道，整本圣经来教导应用。第二方面呢，你要正确的实行圣礼。第三，你要执行教会惩戒。一个没有管教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不成熟的，这个教会是有点害怕的，或者这个教会只是为了追求人数而已，增加教会的人数就够了，管教不行，一管教很多人跑掉了，这是没有真正的明白上帝对教会的带领。经常说神所爱的不要管教，在一个家里边，父母不管教你的孩子是恨恶你的孩子，教会也是如此，不嫌被管教的是信徒，我可以说不是个好信徒。一定要记得，会很麻烦，表面很自由，但是对你是没有好处的，求主来带领。好，这是什么呢？我们说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这是大使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你要建造地方教会。一个信了主的人，你要委身地方教会，你要被牧养、被看顾、被管教，然后也被安慰，也被保护，到一个程度你也要参与服事，你要成为这个教会里边的成熟的弟兄姐妹，你要来看过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好，这是第二个。当然在当中呢，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工，什么呢？是教训他们遵守主什么所吩咐我们，叫门徒训练。他们把它叫做门徒训练，就是不但你要教导福音性的信息传扬出去，领受这个救恩，你开始参与教会的服事，你要受洗归入地方教会，你要开始在这个教会里面被训练，成为门徒，生命长大，一天比一天爱主，一天比一天懂得去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爱你的家人。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什么呢？这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这个门大使命的三大内容，你知道吗？所以很有趣，上个礼拜当然我们认识一个弟兄，对不对？后来周弟兄把他们那个再次带到我的办公室，我们聊了一个下午一个中午。当时我为什么很欣赏他们的事工呢？因为他们做门训呢。我最早受到培养，我刚信主，我也是被从门训出身的，是被外教门徒训练现在经历起来的。那我说没问题，如果上帝真的呼召有各种人才带到我们教会来，我当时虽然我还没有跟长老会我们交通，但我已经感动说，如果上帝给你们有感动委身到我们教会来的话呢，我们真的有可能会成立一个门徒训练施工部，因着我们在主里面交通改革中的神学是一致的，我们的教会的意向是一致的， 我说我们在主里可以更好的配搭。所以我们为什么那天我们开始祷告，我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是至少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一些机构，特别导航会啊，我们想到导航会里面大部分的同工们，他们在真理上不断追求着，他们很清楚会有改革中的信仰，这是必然的，殊途同归，真理上要同归于一，这是跟我十几年前二十年前跟他们一些员工同工一起的交流好像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他们的策略，他们真理的归正也是很美妙的，真的是主的恩典，很大的圣灵的工作，所以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什么呢？这个呢，我们要祷告。其实这个对我们教会应用是什么呢？其实你看，我讲到这个地方，神的预备很奇妙的。所以我真的有一个梦想是什么呢？其实大家如果参加主日公祷的时候是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说希望有宣教部的这个建造，退休中心的这个建造，我们一直在祷告，神怎么带领？我们现在还在等候。神有时候突然会让我们接触另外一些弟兄姐妹，说：“哦，这个还不够，我们已经在做，不过没有那么概念强烈。”神或者将来再带一些同工到我们当中来做呢，专门做门训施工部，这个上帝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只要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我们就去推动它。我们是谁？我们能拦阻上帝的工作吗？不可能。但是我们却要上帝给我们机会，我们要抓住，要开什么呢？所以这个呢，这是我今天跟大家讲什么呢？关于这个大使命这个训练呢，门徒训练呢，真的，我们在佛山星期二下午，对不对？弟兄姐妹还在努力的学习，很渴慕的学习。我们新生命就要准备考试了，我们也准备期末考试了，所以那弟兄姐妹很压力很大啊，很努力啊，还很好。我觉得确实我在那个团体里面，我被那些弟兄姐妹很激励啊，他们很热心，很努力。而且我佛山那个星期二的那个团体啊，令我吃惊的，他们追求的，对我有很大的鼓励。你知道那个小组现在干嘛吗？每天在那小组叫督经打卡，在那个小组的每天弟兄们互相在监督，把他每天读的经文自己要打进去。我今天我领修是这段经文，然后彼此分享，这个是非常好的分歧，是彼此的鼓励。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那这就是我们大家注意了，门徒训练这是一个基督徒是不可。所以你注意，他说你要去是万民做我的什么？有的弟兄姐妹说什么呢？哎呀，我只做信徒，不做什么门徒，有没有啊？有没有说我只做信徒不做门徒的？问题耶稣没有说你们要是万民做我的什么信徒，信徒没有这个概念。但你信徒跟门徒的有差别吗？没有的。其实呢，只不过呢，有时候在门徒训练里面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说，也就是说属肉体的基督徒怎么向属灵的基督徒迈进。有时候不得不用什么呢？叫信徒跟什么门徒。其实真正的是没有绝对的界限的，没有说你只是信徒，他是门徒，你只是信徒阶段，他是门徒阶段，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的哈。大家注意，耶稣说你要是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好，那大使命带来的什么呢？祝福是什么呢？应许是什么呢？主就常与我们同在。哎，对，知道什么？世界的什么？末了。好了，我的圣经马太福音整个讲完了，下面我要做一个总结。做个怎么总结呢？我要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基督复活的大能有多大的意义。首先，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女人的后裔要与蛇彼此为仇，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击打蛇的头。这就是伟大复活真理的第一次的启示出来，大家就明白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什么头。这个复活的真理你必须要牢记在心，你才知道复活的这个能量有多大。 耶稣基督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也就魔鬼在圣经里面说他是一个受了死伤，也就在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个兽被上帝的儿子击打的时候呢，他还活着，他还在地上做些迷惑的工作，但是他已经带了死伤的魔鬼撒旦。所以不用害怕，不要被撒旦的否教所欺骗，也不要被撒旦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威势吓到。他已经带着死伤的撒旦，大家明白这概念。好，第二，在圣经的另外就是说，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已经把蛇和蝎子踩在他的什么脚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明白。撒旦已经被上帝被神儿子硬着从死里复活踩在他的脚下，这是第二个要明白的信息。第三个信息，请打开到启示录第二十章，请打开启示录二十章，这也是我星期四下午的查经里面所跟弟兄姐妹强调的一个信息，也是弟兄姐妹常常在教会神学上争论不休的信息，就是请打开到第二十章第一节开始。先我看，可能你可以就等我们要往下看几节经文会看到那个第六节，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那部分的经文，来看一看基督复活所带来的那个影响力有多大。我告诉你啊，这个我一定要强调，这个跟千禧年观是有关系的。我们把千禧年观当作不同的观点，肯定是有不同的神学观，但是基督复活的大能，来我们来看看这个老约翰看到什么异象呢？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屋里看着钥匙跟小什么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又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请问弟兄姐妹，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很多时候将来基督再来，基督再来要把撒旦捆绑一千年。哇，你知道吗？这个前千禧年观呢是这个观点，如果前千禧年观是真实的话呢，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这个世界已经什么已经堕落到底了。感谢主，撒旦已经被捆绑了，在什么时候？耶稣就死里复活的时候。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后来看这个千禧年观那么重要呢？如果你的千禧年观不一样，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千禧年观不一样代表了你的基督复活的那个大能的那个看重的那个程度意义是不一样的。等会我想加强你的概念，怎么根据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说抢夺壮士的家具，必须要先捆绑壮士才能抢夺他的什么财产。耶稣说什么意思呢？我们本来在撒旦权势之下的，如今被主什么从罪恶的从撒旦权势拯救出来，成为上帝的子民，是把我们从撒旦权势下解救出来了。那神要把我们从撒旦权势下解救出来，他必须先捆绑谁？捆绑了撒旦。所以我们大家要明白，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践踏了魔鬼的权势，他捆绑了魔鬼撒旦，被扔在了无底坑。那弟兄姐妹说，没有啊，现在不是有撒旦的工作吗？撒旦不是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吗？难道撒旦现在没有在世上作恶吗？当然有。我现在跟大家讲，基督徒一定要有两个国度， 这个屋顶是什么概念？不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这个属灵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魔鬼撒旦被捆绑的意思是说，他对属灵的国度不再有任何权势，他对基督的国度毫无能力。叫你被上帝拯救的子民，他从此在你身上不能够破坏你了，他不能够再消灭你了，他不能够再让你犯一个罪，再也不会悔改的。圣灵的工作，因为你已经属于圣灵了，已经有神的灵在里面，属于基督了，你不再属撒旦了。所以呢，这个屋底坑是什么概念呢？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黑暗不是一个被撒旦神捆绑在一个屋底坑，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跟神的光明的国度无关了，隔绝了。但是他还在什么？对他，但是有个问题呢，是他不得在迷惑列国。有人开始解释这个迷惑列国什么意思啊？那明明现在没有迷惑列国，但大家这个专有名词不要乱用。这个经文是在哪里呢？请大家，请马上打到哪一节呢？请打到第20章的下一个经文，你必须要已经解经，第8节。第八节，等我们还得要回来哈。这么大问题，第八节什么呢？你看，他到第二周出来，撒旦被不是1000年被释放了吗？他什么？他出来要什么？哎，他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格，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这里的聚集是指什么呢？上面说他暂时不再迷惑列国，到第八节说被放出来迷惑列国。这个迷惑列国你不能乱解释哈，一定要上下文的。所以那个迷惑是什么呢？就是针对第八节的迷惑，就是他要最后要把在哥格和马格聚集所上所有列国的君王，所有不信主人被聚集在那个地方，要跟上帝的子民展开一场决战。那个迷惑是大的，撒旦现在实际上还在做他的工作，他被捆绑，在属灵的国度他被捆绑，上帝之神他毫无作为，但是世界的王是撒旦，他仍然在地上做工作，但是他还没有达到启示录里面说的迷惑列国，他还没有做，他现在也没做，将来要做什么呢？将来他要把世上所有的国家的君王整合在一起，把所有不信主的聚集在一起。所以你就为了你在中国受到这些逼迫，奇不奇怪呢？不但不奇怪，我告诉大家什么呢？还不够厉害。基督徒你一定要做好准备，你一定要做好准备是什么呢？不是中国共产党，不是政府要来逼迫中国的教会，将来是上所有的君王，所有的不信主的人聚合在一起，跟上帝的子民进行决战。这是迷惑。或者这里讲什么呢？所以第三节讲的什么？使他不再迷惑列国，等着1000年完了必须暂时释放他。什么意思？就是等1000年完，就是等他来1000年释放，就来做这个迷惑，是来刚刚做那个第八节的迷惑，看到没有？是做第八节的迷惑，不要把这个迷惑扩大了或者缩小了。我就怕我们的解经就怕释经学讲到，释经已经解经，你的问题就会被解决，否则的话很麻烦的。你认为这1000年就是1000年，那你把它削弱了上帝复活大能的工作。好，我们再来看看呢。好，我们来看什么呢？请大家看看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请大家看看第4节和第5节，四五六三节，我请大家一起读哈。这个经文为什么要读呢？也不但基督复活了，而且这个复活的大能跟你我有关系了。来，我们请读，预备起。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那队，别注意这个经文很有趣的，往下打一打看什么呢？你注意这里边讲到了三种人，一个是什么呢？那些因为跟耶稣做见证并未全知道被斩者的灵魂，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恶上受过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请问这个复活是指什么复活？你指的是基督再来那个复活吗？如果基督，当然，对了，这是他这里在说的，这是对对，他们都复活了，对，他怎么界定呢？这是什么复活？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对，没错，主再来，基督徒要复活，对不对？那是第几次的复活啊？基督徒有几次复活啊？一次是什么？灵魂的复活，对不对？这是一次复活。还有一次什么复活？将来基督再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身体的什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复活了？所以你要小心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对这个复活的概念一定要很清楚，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死人还没有复活。什么人呢？就是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神为神的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恶上受过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同葬一千年。注意，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好了，如果你对头一次复活还是没有概念的话，他再来往下走，在头一次复活的人，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什么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什么祭司。大家注意，请问你的永生是哪一次决定你永生呢？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吗？当然不是。是什么时候？是你信主被主拯救，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时候，那个复活决定了你什么永远不再死亡，对不对？所以头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第二次死在他身上没有什么权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在复活这个里面讲到了千禧年关呢？我把它深化了很多的，我不是在神学上要争论千禧年关的问题，我乃是告诉大家是说，千禧年关带出来的根本的一个意义是什么，是对复活的理解会有所不同。你就不会把千禧年关当作一个深渊的争论，我站队站哪个队都没关系，大家都是没问题的。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其实如果你把基督再来当作你，如果你真的是前天基督再来才是千禧年的话呢，就意味着在基督再来才头一次的复活，贬低了基督复活所带来的他所拣选的人复活的那个意义吗？你要明白这个复活在你里面所产生的那个影响力，超越了我们有时候我们所理解的那个复活的大门。大家一定要明白，基督徒是，所以这里的一千年是指什么呢？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到他再来的这个千禧年国度，就是上帝所做成的工作。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来看，所以呢，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这个概念里边，你要认为，如果你认为基督再来才是头一次的复活，那就削弱了你信主的时候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生命进入你复活生命里边那个大能。头一次的复活不是指你死亡肉身死亡之后的复活，第二次的复活身体的复活当然是更美的复活，第二次的复活，但是你要知道基督徒的生命在地上的几十年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有意义的。弟兄姐妹，我再告诉挑战大家，我跟你讲这个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我们都想解决我们在世上的爱恨情仇，我们总是很想潇洒的跟基督同在，我们总也不想再犯罪，我们也总不想再跟其他人有彼此的伤害、彼此的误解、彼此的攻击，但是我们总是做不到。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对主复活的大能的信靠有强的时候，有弱的时候，有刚强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有信靠的好的时候，有信靠的差的时候，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所在。千万不要把复活理解成一个神学的概念而已，不要把神学当作一个神复活当作一个神学的一个命题和争论的一个问题而已。一个真正信靠主复活的人，一个真正被基督复活的那个生命的人，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是不会犯罪的，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你不会愤世嫉俗的，基督复活生命在你里面，你不会去斤斤计较的，你不会去患得患失的。一个基督复活生命在你里边，你不会去悲观否定的，去绝望的，去高看自己，去低看自己的，去低看别人，去高看别人的。一个在基督复活生命里的人，他是得胜的。他已经不再对世界抱有任何希望，对自己也不再抱有任何希望，所以他也不存在失望，因为他对世界早已绝望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死了什么？复活了。所以我们在大家对待你，我们要在这里干点的。那有的就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那我们还是有痛苦的。那你这样讲的话，基督徒不应该都是完美了吗？恰恰没有，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第一次的复活是灵魂的复活之后，我们还有沉重的肉身，我们还有这个淫欲的邪恶在我们今天的肉体里面，是我们有时候不能胜过我们胜过的罪。恰恰让你再一次经历神复活的大能，再次经历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再一次的赦免你、饶恕你、接纳你、支持你，重新再站起来，然后也在你们心里面增加一个更深切的盼望。是什么？第二次的死来临的时候，第二次死来临的时候，你得胜，与你无关了，你可以欢喜快乐，见证上帝他自己的荣耀。我们来看看，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大能所带来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希望呢，千禧年关很大的立场的不一样，是因着你对复活，你看到没有？就是对什么？对头一次的复活，你知道吗？前天后天他们就会把什么，把头一次复活理解成基督带来的复活。我觉得这个你要明白，严重的削弱了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更加轻看了基督在已经得救的圣徒生命当中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那个大能，你看得不够，你领受得不够，所以你常常被一些不要的东西去缠绕你，去吸引你，去挣扎，就越挣扎还越捆绑的越厉害。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对基督复活的大能，以及他在你生命里面已经让你经历了头一次的什么复活理解的 不够深入，不够真切，不够具体带来的一些后果。所以我们希望帮忙的弟兄姐妹呢，在我们的眼睛再一次的仰望什么呢？基督他复活的大能，他从死里复活了，击打了魔鬼的头，践踏了蛇和蝎子，他也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每一位他所拣选的他的儿女的身上。弟兄姐妹，你看你身边的弟兄看什么？看什么？看他的血气吗？不是的，一无是处，肮脏无比。看什么？看基督在他身上复活的生命。看不到这个就没有希望，看到这个就是希望，就是要生发出在基督里的盼望，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扶持到有一天终于发现他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交在主的手里。如果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永远有希望。不是你我能够改变，不是你我来决定我们的关系，也不是你我来决定我们每个人的结局，已经在上帝的复活的大能里面注定了那个得胜。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千万要抱着这个得胜的信心，请把你的那个消极的、悲观的、否定的处世哲学，你的政治观、你的金钱观、你的婚姻观、你的交友观、你的那个末世观、你的那个玩手机的观，都要靠着复活的大能帮助你得胜。一定要靠这个，没有别的办法，你真的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你带来出路，否则你就会成为一个困兽，你走不出来。你在基督里面挣扎了10年20年，你还是没走出一些困境的原因是什么？你太轻看了基督复活的大能，轻看了基督在你身上所做的那个复活的工作，那个生命你要好好的请求主的恩典在你身上让那个大能给彰显出来。那个时候等你过了一段时间，发现原来的你跟今天的你怎么会那么不一样呢？你发现什么都没做，你根本没认识到你改变了，你身边的人就感觉到这个弟兄真的改变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以前愁容满面的现在怎么眉毛都舒展了，天天跟一讲话就是讲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对不起我，那个对不起我，现在老听他说老对不起别人了，都是别人对不起，不是别人对不起他了，都是他对不起别人了。天天听就是誓言誓态不公，抱怨在抱怨内，祥林嫂式的悲剧式人物在你身上不断的发生，突然发现你开始赞美神了，你开始感谢神了。以前你总是没有时间来教会祷告会，总是没有时间来参加祷告，总是没有时间来到教会服侍，因为背负的重担太多了，你真的没有时间，哪有时间来管教会的事情了，我自家的事情还没管好呢，我的孩子还没有管好呢，我的工作还没有搞好呢，我哪有时间来管教会的事情，教会又不给我一分钱，对不对？那个东西很实在，对，我学个技能拿钱是很实在的，我学一些课程很快的就给我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教会呢还要看牧师也不顺眼，前几天到教会来跟长老交通被长老伤害一下，不去了。我们可以有很多的理由，我们有很多的借口，我告诉你啊，你看到没有，其实我们自己都是伤痕累累，无法活出你的那个平安喜乐的生命，无法活出你的那个在基督里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基督他复活了， 他坐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祷告，复活的基督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复活的基督也在另外的教会，那些正在受逼迫的教会，复活的基督就在他们中间，比你我跟他们的关系更实在，你相信吗？那些在平安稳妥的教会，复活的基督也在他们中间，比跟你我的关系更实在，复活的基督也在我们中间，比你坐在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更实在，你相信吗？复活的基督就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这个比你跟你的太太的关系更实在，比你跟你牧师的关系更实在，比你跟你的儿女的关系更实在，你相信吗？你经历了吗？求主让我们一起经历，让我们一起来经历复活的基督每时每刻与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同在，所以你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你的痛苦、你的伤害、你的抱怨、你的不被理解、你的那个痛苦、你的绝望，基督早已知道，基督会跟你说，孩子，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我让你经历的，来吧，来到我的怀抱里享受安息，享受我复活的大能，解决你一切的问题，这就是主基督复活，他的大能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彰显的大能，要释放一切被掳的人，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否则我们永远的没有希望，我们跟主一同死亡吧，了此一生，未来如何不知道，这个你跟信基督跟不信基督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你信基督唯一的区别是他死了又复活了，你与基督已经一同复活了，等候基督再来，我们再一次的更美的复活，就是我们脱离这个肉身的辖制，再也不太去经历死亡、痛苦、悲伤、绝望、抱怨、苦毒、纷争，那个时候才完全的脱离，那个时候复活的大能再一次的彰显，所以请大家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来依靠复活的大能，否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爱莫能助，我们人没有办法真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你也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基督的复活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请大家加在低头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说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让我们仰望耶稣基督，说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不但为我们死了，说你赦免了我们的罪，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称义，我们的称义使你复活的生命才能够变得有意义，才能够进入我们这个彼此的身体里面，使我们这个彼此的身体又活过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复活的大能捆绑了撒旦，击打了魔鬼的头，践踏了撒旦的权势，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开始懂得以神为乐，开始享受主你的同在，让我们来开始经历一个在地上仍然会经历很多的艰难，甚至我们肉身本身的残余的败坏、淫欲的邪恶会常常让我们去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让我们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那个很大的叹息无奈，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所仰望的是那位复活的大能的主，是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主你已经得胜了一切，所以你也把这复活的生命赐给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得胜的确据，让我们来仰望你，让我们来歌颂你，让我们来信靠你，主啊，然后让我们 就能够借着你的复活的大能，更借着你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的复活的生命，来解决我们人生里面的一切的爱恨情仇，我们就能够把所有的重担交在你的面前，把我们的罪孽也摆在你的面前，把我们的软弱也放在你的脚下，我们就能够来单纯的信靠你，来仰望你，好使我们能够等候主的再来，盼望主你真正的再一次降临在地上的时候，你救我们脱离的去世的身体，好让我们那个更美的复活也能够自然发生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在永恒的国度里边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所以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的人生，你为着我们所生命肉身里面所经历的一切的喜乐来赞美你，为着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来赞美你，为着你经历的给我们经历的逼迫来赞美你，也为着我们的失败来赞美你，因为你都要借着我们的失败来让我们经历主你更多的恩典，让我们更加学习怎么去荣耀你的名，怎么去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怎么去实践你的大使命，向这个世界传福音，来拯救那些失散的灵魂，来怎么去帮更多你的儿女们也能够在接着教会里的彼此服侍，来献出你自己的慈爱。谢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主啊，赦免我们对你复活大能的信赖的不够，让我们对你复活的救恩，主啊，没有更好的来投靠，导致了我们在人生当中走了很多的弯路，很多的纠结，很多不必要的思虑、怨恨和苦毒缠绕着我们，求你来释放我们，用你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在你里边享受你的荣耀。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一切的敬拜都交给你，先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